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447回。穿过了几段走廊，吕长老带着韩立走进了另一侧的偏殿之内。进入门内，就见五六名元婴期修士正端坐里面。二人一进去，这些人全瞅了过来。不过目光啊，只在吕长老身上一扫而过，大部分都停留在了韩立的身上，全都露出了非常感兴趣的神色。这些人个个修为不凡呐，但韩立的双目闪动之下，还是落到了坐在中间位置的一名中年人身上。此人一身灰袍，相貌伟奇，骨骼宽大，修为甚至比普通的元婴中期修士还要强得多，竟然好像已经到了中期的顶峰，就差那么一点点就能进入后期的样子。韩立心中一凛啊，立刻知道这个人就是那位鸾明宗的龙寒了。此人修为如此高深，怪不得和其双修伴侣联手之后就能对抗元婴后期修士呢。原来以为传言呐有些夸大，但是看起来呀，却反而将此人的修为说浅了。这个时候，其他人还没有开口，中年人就先展颜一笑起来：“李长老，这位就是贵宗的韩长老吧？这些日子我们可是如雷贯耳了呀。”龙寒起身一拱手说道，一脸和善之意。
龙寒道友吧，韩某也是久仰大名了。
韩立仔细打量两眼中年人，同样回礼。
哎呦，要说名气啊，最近的修士中又有哪一个有韩道友这般大名的？韩兄弟可是给我们天道盟长脸不少哦。
坐在龙寒一侧，一位面色白皙的老者半开玩笑的说道：“
哎呦，这位道友说笑了，不知道道友如何称呼啊？”
韩立也早就注意到了这个老者，因为在座的人除了龙寒之外，另一名元婴中期修士，自然他不敢怠慢呀。
韩兄弟啊，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啊是霓航斋的矿兄，一身的前土功可是威震天南好几百年了呀。
没有等白皙老者回话，吕长老就抢先开口介绍起来了。
哎呦，原来是矿兄啊，韩某同样仰慕已久。
韩立闻言有点意外，脸上闪过惊讶之色，说道：“
这话呀，韩立没有说的违心，这位霓航斋的矿修士的确是大名鼎鼎，是天道盟中仅次于龙寒夫妇的存在。当初落云宗的银发老者可是再三提及过他，没想到在这里竟也能见到。”接着吕长老又将其他几名修士介绍给韩立一一认识。其他人倒还罢了，当介绍到古剑门长老一位面目丑陋的姓田的修士的时候，韩立不禁多看了两眼。随后韩立等人重新落座，龙寒微然一笑，平和地说道：“
韩道友这次前来议事殿，想来也应该知道盟里希望道友继续出战的意思了。
哎呀，这件事说起来还真是我等对道友失信了。不过嘛，大战将至，以道友神通的确是我们天南修士的一大助力呀，我等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不过作为补偿，我等可以在原料丹药等方面稍作弥补的。韩道友若是不满意，那其他条件呢咱们都可以商量，基本上只要盟里能做到的事情，一定不会推辞的。”
龙寒呐，不愧为九掌天道盟的修士，
还没有等韩立二人说出来意，就抢先对韩立报以歉意。若韩立原本一肚子不快，此时他也不好发作出来了。不过韩立本来就未因此而动气，他能从木兰神师手中得以逃脱性命，以后大战即使再激烈，自保还是绰绰有余。既然性命无忧，他自然没有什么不愉快，反而觉得这是一件难得的好事。于是他稍微沉吟了一下，就不客气地说：好吧，既然龙兄都如此说了，继续参加下面的大战也没有什么，毕竟在下还是知道覆巢之下岂有完卵的道理。不过韩某还真有一些事情必须要借助盟中力量才可能实现，韩某也就不客气地利用这个机会了。韩立说到这里露出一副坦然之色，他知道在这些老怪物面前，您最好少卖点小聪明，直来直去反而更容易达成目的。果然这番毫不掩饰的话语让在座的大部分修士都对韩立有了一个不错的印象。姓邝的修士更是笑了笑之后不掩饰的直接说道：韩道友快言快语，很对老夫脾气啊，有什么条件说来听听吧，老夫倒有一些好奇了。龙寒目光闪动几下，含蓄一笑，没有言语。其他人也盯着韩立，看看他到底想提什么条件。其实也很简单，在下希望借助盟里的力量帮在下搜集一种炼器材料，不瞒几位道友啊，这种东西对在下颇为重要，若是能在大战前就将东西凑齐，想必在下对付那些黑袍法师就更有几分把握了。韩立神色如常，平静地说道：炼器材料？在座之人互相看了一眼，没有谁露出惊讶之色，以他们心智自然知道这种材料肯定稀罕难寻至极，否则韩立也不会利用这个机会当作条件提出来了。听到韩立的话语，一旁的吕长老脸上露出了若有所思之色，隐隐的猜到了什么。哦，材料？什么材料韩道友可以明言呀？在下需要一些庚金来炼制法宝，而且数量越多越好。不过诸位道友放心，这些庚金在下会用等价的东西交换的，不是白药之物，只是需要借助盟里的力量帮在下收集一下，或者说打听出庚金的下落。韩立不动声色地说道：一直没有法子得到大量的庚金来炼制大庚剑阵，这可一直都是韩立头痛至极的事情，现在有此机会自然要充分利用一下了。庚金？一听到这个材料的名字，在座之人都难掩惊讶之色呀。那大名鼎鼎的瑞金之宝，这些人如何不知道啊？即使他们心里边已经有所预料，但是韩立说出这种逆天的天才地宝，还是让在座的大部分人愣住了。韩道友啊，你想炼制什么法宝竟然需要庚金这种东西，还越多越好？道友是不是知道此种东西寻常法宝只要抄家一点就可威力增加不少啊？同样的话，如果掺入太多的话，效果反而没有更大的改变呐。这邝老者眉头一皱，有点疑惑起来。放心，这点韩某自然知道，我只想问一下，盟里能不能搜集到一定数量的这个东西啊？韩立神色如常，冷静地说道： 既然韩道友自己愿意等价交换，帮你搜集一下这个材料，或者说打听一下相关的消息，倒不是不可以。不过，这种东西一般人得到手之后就会马上用掉，而我听韩道友的口气，似乎需要的数量还真是不少。这个嘛，恐怕很难办呀。就算能找到一些线索，它的主人也会视若至宝，隐秘不说的。我们也不会寻根问底，否则不久前的拍卖会上就不会出现一小块了。龙寒叹了口气，摇摇头说道。听到这话，韩磊心里一沉，对方的这番话他自然早就考虑过了，不过除此方法之外，他也实在是无计可施了。若是天南真因没有法子寻到这么多的庚金，难道还真要去传闻中的大帝国或者天沙大陆等其他地方继续寻找庚金吗？但话说回来了，大晋国面积既然有天南十倍之大还多，说不定还真有可能找到如此多的庚金。况且他身上还带着一只从阴冥之地带出来的骨盒，里面记载了降灵符的炼制之法，若是到了大晋国，此物自然要还给天符门的。韩立思量到这儿，心里一阵的郁闷。见到韩立面带犹豫之色，吕长老也忍不住开口劝道：我说韩师弟啊，要不然换个条件吧，庚金这种东西实在是可遇它不可求啊。韩立闻言眉头不经意的一皱，想了想之后还是摇摇头说道：不管怎么样，庚金对在下非常的重要，即使希望渺茫，还是希望盟里边能够答应此事啊。说到这里，韩立面上全是毅然之色。既然韩道友如此坚持，那我等会让盟里弟子尽力去办此事的，但到时候也可能一块庚金都找不到，韩道友可不要后悔了哟。龙寒似乎看出韩烈心意已决，也不再多说什么，终于点头答应了此事。毕竟这对天道盟如此大的势力而言，只不过多让盟里低阶弟子跑跑腿儿，多注意这方面的消息而已，算不上有多为难的事情。矿老者等其他修士自然更没有什么意见了，但是龙寒等人似乎觉得如此补偿有些太轻率了，当即又拿出了一袋子中阶灵石，足有百余块的样子，算是另外的一种补偿。韩立见了笑了笑，也没客气收下了。见此情景，那殿内的其他修士自然是一团和气。当即天道盟众人又在偏殿中闲聊了一会儿，其中啊，龙寒等人详细地问了一下当日黄龙山一战的情形，并对那位黑袍人和忽然出现的木兰神师的神通更是特别的留意。韩磊对此倒也没有遮遮掩掩，将事情经过说了一遍。当然了，凡是涉及到自己功法和法宝方面的事情，自然一言带过，不会提及。龙寒等人也不会犯修士大忌，询问有关韩立这功法方面的事情。不过当听韩立说到怀疑那些黑袍人并非妖鬼之类的异类，而是修炼了某种魔功的魔修的时候，龙寒眉梢不禁狂跳了一下。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如此一来，韩立足足在这儿待了小半天，才最后告辞离开。当韩立和吕长老刚刚离开大殿，走出殿门时，一道传音符飞射到了吕长老手中。吕长老看了之后，对韩立无奈的苦笑着： 我还有一些要紧之事，恐怕不能继续陪同师弟了。韩师弟，自己就在这天一城中逛逛吧。晚上我们师兄弟再好好的聊上一聊。吕师兄有事尽管忙去吧，我正想单独看看此城呢。韩立对吕长老的示好举动报以善意的一笑，于是吕长老心里一宽，一抱拳之后匆匆的离开韩立身边，化为一道金红往远处遁去。看来呀，还真是什么要紧之事。韩立看着吕长老远去的遁光，摇了摇头，但想了想又轻笑的点了点头。抬头看了看天，韩立心中略一思量，拔腿向中心区域走去。但只走了几步，韩立忽然目光闪动，又驻足不前了。他匆匆转过身去，朝着附近的一个巷口望去，只见那位白凤峰的姓宋的女子正轻咬红唇站在那里，脸色有些犹豫。韩立眨巴眨巴眼睛，向那个女人招了招手。女人犹豫了一下，还是步伐婀娜的走了过来。参见韩师叔。这位娇美的落云宗女修士躬身说道，那声音悦耳动听。你在此等候多久了？韩立双手倒背，盯着此女的艳容，平静地问道。
已经有一个时辰了。
啊，我看得出来你是真有什么事情要跟我说喽。不过这里可不是说话的地方，来，跟我来吧。韩立目光向四处一扫，清冷地说道。随后韩立不等此女回复，就不慌不忙地向远处而去。女人脸上阴晴不定，一会儿之后还是一顿足就跟了上去。什么事情说吧。韩立带着他在附近找了一处无人的僻静之所，就一转身气定神闲地问道。
是这样的，有人让师侄转交一封信函给师叔，并想见上师叔一面。
这女子犹豫了一下之后，还是伸手从怀内掏出了一枚玉简，双手递给了韩立。
哦，信函。
韩立眼中露出了惊讶之色，用神识一扫此物之后，才伸手接了过去。不过他可并没有马上将神识沉浸进去，反而盯着女子的艳容问道，是什么人交给你的？你应该知道吧。
哦，是师侄的一位好友，他说认识师叔，所以让师侄转交一下此物。
女子交过玉简之后，反而神色异常镇定了下来。
认识我？
韩立眼睛一眯，神色一动，歪头想了想之后，还是将玉简往额上轻轻一贴，面上目无表情起来。片刻之后，韩立脸上露出了古怪之色，将玉简从额上拿开。他看了看这姓宋的女子，语气略微缓和了一下。他们人在哪儿啊？带我去吧。
真认识我这位好友？
这次轮到这女人眨巴眨巴眼睛，有些诧异了。
啊，不错，算是有些交情吧。没想到宋师侄竟会认识他。
韩立神情如常，不置可否。
哦，是这样，弟子近两年才结识这位好友的。我原以为他说认识师叔有些是玩笑之言，没想到竟然是真的。他现在被我安排在了城外的一处无人之地，这我就带师叔过去。
姓宋的女子精神一振，嫣然一笑，顿时显得是妩媚异常啊。下面韩立和这个女人一前一后向城门而去。一出了天一城，韩立在姓宋的女子的带领之下，架起遁光向城南一路飞去。
折扇长，醒木方，穿苍衫站桌旁，祖宗留下一瑰宝，我辈发扬放光芒。听众朋友们， 听评书，请到我听评书网，网址3w.5tps.com。
足足飞行了数十里的路程之后，在一个偏僻无人的小山谷前，二人落了下来。这山谷的谷口处，一片乳白色的迷雾被笼罩着，还施展了一个小小的障眼术。看到这里，韩立的心里都提起了一丝警惕，这里边不会是有什么阴谋而被人精心设下的一个圈套吧？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448回。